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坐在电影院里看一部那种史诗级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
嗯，就是那种铺垫了好多年的漫威大片之类的。
对，就是那种。然后在这个系列里啊，最新一部的续集，它不仅仅是顺口提一句10年前第一部发生过的事情。
没错，如果只是提一句 就太普通了，
对吧？他甚至会提取第一部里面某个人在角落里可能脱口而出的一句特别不起眼的台词，
然后直接把这个台词拿过来用。
是的，然后在这个全新的故事里，导演就是赋予了这句古老台词极其震撼的那种深层含义。
哇，那种感觉，
当你坐在电影院里终于看懂那个跨越了10年的伏笔的时候，那种鸡皮疙瘩掉一地的感觉你一定不陌生。
对，就是那种天哪，原来前作的真正意思是这个的顿悟感，确实非常爽。
没错，所以欢迎你今天加入这场深度解析。我们要探讨的正是几千年前的一群古代作者，他们是如何玩转这种超级文本连接的。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宏大而且迷人的话题。
对，为了解开这个庞大的文本宇宙，我们要潜入马修 S. 哈曼博士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他的核心研究对象在学术界有个极其硬核的名字，
叫做用圣经释经。
对，用圣经释经。说实话，可能包括你在内，很多人以为你手里的这本圣经只是一卷卷独立成册被后人硬凑在一个封皮里的古老文献。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
但哈曼博士向我们揭示，他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内部超连接的极其庞大而且精密的网络。
的确如此，当我们谈论这个用圣经释经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通常只是新约作者引用了旧约。
对，比如马太福音经常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之类的。
没错，但这其实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哈曼博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宏大也更错综复杂的画卷。
也就是说，比新旧约跨界引用还要复杂。
对的，因为这同样包括了旧约后期的作者是如何引用和重塑早期的旧约文本的。
哇，旧约内部的互层热度。
哈哈，可以这么说，这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者之间的深度文本互动，绝不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们为了写论文才去研究的枯燥课题。
它跟我们普通人也有关系。
绝对有。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真正读懂这本宏大叙事巨著的人来说，理解这些隐藏的超级链接可以说是拼凑出完整故事线的必经之路。
好吧，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绝不是简单的写一句某某先知曾说，然后直接复制粘贴，对吧？
远比那个复杂。
我听哈蒙博士在讲座里提到彼得前书里的一个细节，感觉非常有意思。
你是说关于先知考察的那个部分？
对，彼得在信里说，那些古代的先知们在领受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并不是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打字机，或者说被操控的机器人一样。
没错，不是那种毫无意识的自动书写。
他们不是毫无知觉的写下文字的，相反，彼得说他们是在仔细询问考察。
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准，
是吧？这不是意味着这些古代作者在自己动笔之前，其实他们自己都在反复琢磨前人留下的古老卷宗？
你抓住了非常核心的一点，这其实就是理解整个圣经互文性的一个基础。
怎么说？
就是说，这些古代的先知和作者们，他们本身就是最严谨的经文阅读者。
他们自己就是读者。
对，他们在研究上帝之前已经启示过的内容，并且试图弄清楚这些古老的应许跟他们当下所领受的新启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
所以他们不是在凭空发明新东西。
没错，这就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现象，也就是后期的作者会有意识的而且是极其精准的借用早期作者的语言框架。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堆砌专业词汇了，我们直接来看案发现场吧。
好的，
在旧约内部，这种借用到底长什么样？难道就像现代学术论文里打个引号，写上引用自摩西这么直白吗？
它远比那种注脚式的引用深刻得多。我们可以看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
好啊，洗耳恭听。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在宝座前看到了震撼的异象。当时，上帝交给他一个非常沉重，甚至听起来有点反直觉的任务。
反直觉？上帝让他干嘛？
上帝让他去向百姓宣告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哇，上帝竟然让他去宣告人们听不懂。
对，上帝甚至说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单独读这段话，你会觉得这个命令真的很奇特，对吧？
确实，感觉上帝是在故意让人听不懂一样。
但是如果你把书卷往前翻，翻到几百年前的《申命记》第29章，你会发现摩西在旷野里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用了惊人相似的词汇。
摩西当时怎么说的？
摩西当时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了，眼能看，耳能听。
我的天哪，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以赛亚在查阅了以色列人的古代病历本。
哈哈，这个病历本的比喻极其正确。
也就是以赛亚发现自己面对的百姓和几百年前摩西面对的百姓患上了完全相同的属灵耳聋症。
没错，病症一模一样。
所以他特意把摩西当年的诊断书拿出来，原封不动地拍在当时的百姓脸上。
对，以赛亚绝对是在刻意提取《申命记》里的表述，他没有打引号，但他知道熟悉经典的读者能听出这个弦外之音。
哇，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后期作者如何利用早期文本来解释他们当下的危机，他其实是借用古老的权威来为当下的处境下定义。
这种跨越数百年的呼应确实让人惊叹。但说实话，如果说旧约引用旧约还是在同一个文化体系里，那新约引用旧约的操作有时候真的让我有点看不懂。
你是指保罗的那些神操作吗？
对，比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的那段论书，保罗在那里讨论信心，他引用了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里的话，写道谁要升到天上去呢？
这是直接引用的原文。
没错，但紧接着保罗做了一件在现代学术界绝对会被判定为学术造假的事儿。
哈哈，你指的是他自己加注的那部分？
是啊，他直接在原句后面塞进了一句自己的解释，他括号里说那就是领下基督来。
嗯，保罗确实这么干了。
但是你想想看，摩西当年写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绝对没有想着要把基督领下来吧？
摩西当年确实不是在想这个。
那保罗这种强行加弹幕，把自己的神学私货硬塞进古老经文里的做法，到底是在做解读，还是在肆意篡改玩意？
你提出的这个质疑，其实正是无数学者争论了几个世纪的焦点。
因为乍一看，真的像是在强行解释。
确实如此，但哈蒙博士提醒我们，保罗并不是在做现代意义上的那种词典学的释义。他是在进行神学释经。
词典学释义和神学释经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大。在新约作者的认识里，耶稣基督的降临、受死与复活是整个宇宙历史的起点。
起点？
对，当这个起点发生后，所有古老的经文都被照亮了。保罗是在与文本积极对话，他不是在篡改摩西的意思。
那他在干嘛？
他是在宣告摩西当年所谈论的那种上帝与人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也就是谁能升到天上取下律法这个难题。
嗯，这个难题怎么了？
这个难题如今在基督身上得到了终极的实质性的解决。
啊，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保罗其实是在引导读者戴上一副名叫基督的全新 3D 眼镜，去重新观看那些庭面的旧约经文。
也就是说，保罗认为自己不是在发明新道理，而是在揭示这句台词原本就指向的终极台单。
完全正确，这就是神学释经的核心。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说如果上帝只想要一本清晰的、毫不含糊的用户手册，他大可不必搞得这么复杂啊。
嗯，一本规则手册确实简单得多。
但既然整本圣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超链接网络，就这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该怎么阅读它了。
没错，这关乎我们的日常应用。
比如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看，如果保罗可以这样重新解释申命记，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处理立位记？
这是一个好问题。立位记让很多人头疼。
可不是吗？我翻开立位记，满篇都是怎么杀羊，怎么把血洒在祭坛上，但我周末去参加教会聚会，显然不需要牵一头羊过去，对吧？
哈哈，对，保安肯定会把你拦在外面的。
但是彼得前书明明引用了立位记里的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是的，彼得确实引用了。
那我就不懂了，
彼得是怎么做到既保留了利未记的命令，又无视了那些宰杀动物的规矩的？这不双标吗？
这其实是一个绝佳的实践应用。彼得的做法完美展示了什么叫做渐进的启示。
渐进的启示？
对，当你追踪这些超级链接时，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彼得明白，利未记中繁复的献祭仪式，其核心是指向那个终极的完美的祭物，
也就是基督。
没错，既然终极的祭物已经献上了，那些物理层面杀羊洒血的仪式律也就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不再适用了。
哇哦，所以不用杀羊了，那为什么还要保持圣洁呢？
因为上帝之所以要求献祭，是因为他本身是圣洁的。这个关于上帝属性的道德要求是永恒不变的。
原来如此，这个道德要求没有过期。
对，所以彼得极其精准地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剥离了过期的仪式，提取了你们要圣洁这个永恒的神学内核，
然后把这个核心应用在初代教会的信徒身上。
是的，通过观察新约作者如何熟练地拆解和重组旧约，我们今天才真正学会了该如何阅读这本古老的书。
哇，既然有这么一套极其高明，甚至可以称为精密的操作指南隐藏在这些引用里，为什么我们普通人自己读的时候往往什么都看不出来？
因为这条路上有很多陷阱。
真的，感觉甚至几千年来，学者们为了怎么解释一句话还能吵得不可开交，感觉我们像是在玩一场难度被调到地狱级的寻宝游戏。
确实有很多巨大的释经障碍横亘在读者面前。哈蒙博士指出的第一个绊脚石就是我们的前提假设。
前提假设，就是说我们戴着什么眼镜看文本？
没错，因为文本不会自己说话，是读者在让文本说话。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面对福音书里的神迹，如果一个读者脑子里带着超自然现象绝对违背物理学，因此不可能发生的底层代码去读，你觉得他会得出什么结论？
那他肯定觉得这些神迹都是编的，或者是古代人的某种神话隐喻。
对，他的结论必然是这样的，但这跟文本本身写了什么其实毫无关系，这是读者自带的出场设置决定的。
所以不仅是文本像个迷宫，读者自己还经常戴着有色眼镜在里面瞎转。
是的。
那如果我们在学术上把眼镜摘下来，纯粹看文本，还会遇到什么麻烦？
最大的麻烦之一是成书时间的悬案。
悬案？有多悬？
新约引用旧约，因为时间线很明确，这没问题。但旧约内部互相引用时，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灾难怎么说？
比如约珥书和以赛亚书这两卷书里出现了高度重合的预言。
那肯定有一个人抄了另一个人。
问题就在这儿，直到今天学术界对约珥书到底是哪年写的依然存在巨大分歧。
差很多吗？
有人认为他写在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前，有人认为写在被掳归回之后，中间差了几百年。
哇塞，这就好比你在两个人的卷子上看到了完全相同的绝妙答案，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抄了谁。
对，因为你连他们谁先交卷的都不知道。
太可悲了。
还有更夸张的，甚至像《申命记》，传统认为是摩西写的，但后来一些批判性学者认为他其实写于公元前六世纪。
如果《申命记》的时间被推后了，那引用的顺序不就全反过来了吗？
没错，如果成书时间的锚点被拔起并倒置，整个引用的因果链条就彻底乱套了。
这简直是古代知识产权的连环撞车案啊。
终结得很到位。
而且据我所知，这些作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对吧？新约作者在写信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都在受什么希腊哲学的影响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背景语境的障碍。
这会不会也干扰我们理解他们的引用方式？
会的，影响很大。新约作者生活在所谓的第二圣殿时期，那个时代整个犹太知识界受到像斐洛这样的学者的深刻影响。
斐洛是谁？
斐洛是一个极其擅长把传统的犹太神学跟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融合在一起的犹太学者。
他是怎么融合的？
当时的希腊人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古老神话用隐喻和寓意的方式来重新解释，斐洛也就用类似的高级寓意解经法来重新解读旧约律法。
哦，就是说不去拘泥于字面的意思，而是找背后深奥的象征。
对，这种风气弥漫在当时的空气里，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作者在解释旧约时，我们就必须要分辨。
分辨什么？
时代烙印的释经传统。
天哪，
所以学者们不仅要处理谁抄谁的问题，还要处理当时的流行哲学思潮。
学者们的确很不容易。
但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因为最让我抓狂的是，新约作者大部分时候读的竟然不是原文。
哈哈，你是语言的问题。
对啊，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我记得哈蒙博士提到，新约作者经常引用的是一个叫七十世译本的希腊文旧约。
确实如此。
这不就等于他们在引用一个翻译版本吗？这翻译的水可太深了。
没错，这就是最让人头疼的语言与文本学障碍。七十世译本的翻译质量可以说是极度割裂的。
怎么个割裂法？
这就像我们今天去书店买中伦圣经，有些旧约书卷在七十世译本里被翻译的极其死板，为了追求字字对应，完全不管希腊文读起来通不通顺。
就像有些极度严格的字面直译本一样生硬。
对，而另一些书卷呢，翻译者彻底放飞自我，进行了极其奔放的意译，只传达整体概念。
也就是像现代中文译本那种风格。
是的，这就导致新约作者引用的希腊文，有时候跟希伯来文原文在字面上看起来相差甚远。
还不止如此吧。哈蒙博士还提到了古代抄写员的操作，这简直是文本侦探的噩梦。
你是指那些好心的抄写员？
对呀，你想想看，几百年后，一个修道院里的抄写员总在昏暗的灯光下抄写路加福音。他抄着抄着突然发现，哎，路加在这里引用的旧约经文怎么跟我手边的旧约版本差了一个字儿？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决定。
是啊，出于对经典的虔诚，这个古代抄写员就像我们手机上那个过度活跃的自动纠错功能一样。
哈哈，自动纠错。
他擅自做主把那个词给补了上去，试图让两边完美匹配，结果好心办坏事，直接破坏了案发现场。
这个自动纠错的比喻太传神了，现代学者确实经常遇到这种头疼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代的学者还得拿着放大镜去分辨，这到底本来就是路加独特的引用方式，还是后来的抄写员自作聪明的自动纠错。
是的，面对这种充满误差、时代鸿沟和翻译迷雾的案发现场，现代学者如果没有一套严密的方法论，肯定早就绝望地放弃了。
确实会崩溃。那他们是怎么理经头绪的？
所以哈蒙博士在书中提出了七大释经抉择，帮助学者理清头绪。
我们显然没时间把这七大抉择像背书一样过一遍，但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隔离与联系的观点，我觉得特别震撼。
这个观点确实是对过去学术传统的一个大逆转。
以前的学术界好像特别喜欢把旧约和新约分开来研究，老死不相往来，对吧？
没错，旧约学者和新约学者以前经常是在两个不同的圈子里玩。
这就好比你试图历解一个精妙笑话的包袱，但学者们硬生生把铺垫和包袱切开。研究旧约的人死死盯着前面的铺垫研究了一辈子，
然后研究新约的人抓着最后的包袱疯狂分析。
对，结果因为互相不通气，谁也没笑出来。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精妙。哈蒙博士极力主张的联系，就是要打破这种割裂。
他是怎么联系的？
他指出，新约作者并没有发明什么惊世骇俗的无中生有的新解经法，他们完全是在踩着旧约先知们的脚印，遵循着一脉相承的释经模式。
也就是说，他们用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没错，当你把整个故事连起来看，你才能看到整本圣经惊人的统一性。
哇，这就通了。
而在建立这种联系时，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叫做历史与面具释经。
面具释经，这听起来像是在演舞台剧或者搞高级的角色扮演。
它的本质还真就是一场神学上的角色扮演。
真的吗？怎么玩？
这个词 prosopological 源于希腊文，意思就是脸或者面具。在古代修饰学里，这指的是作者故意给文本换一个说话者。
换个说话者，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在希伯来书里，作者引用了诗篇中的一段话。如果你去读原来的诗篇，那分明是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国王在向上帝诉苦或者赞美。
对，大卫王之类的。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极其大胆地给这段经文戴上了一个新的人称面具。
他把它解释成谁说的话了？
他将其解释为这是基督在对父神说话。
我的天，这也太大胆了。
是的，后期作者在原有的文本上套用了新的角色，从而赋予其神学上无比深邃的解释。
这种解经简直绝了。但这也把我引向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什么疑问？
如果新约作者可以随意给旧约戴面具，甚至只是因为主题相似就产生关联，那我们到底怎么判断什么才是真正的引用？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方法论问题。
因为哈蒙博士提到了一个影响力的光谱，对吧？从最明显的引述，比如明确写着如经上所记，
对，这是最没有争议的。
然后是借用几个词的暗喻，再到只有一个词重叠的回音，最后是连词都不一样，只是主题相似。前面两个我能理解，但这个回音呢？
回音确实是最具争议的。
如果两个文本仅仅只有一个词重合，我们就敢说这是几千年前以赛亚故意埋下了伏笔，等待几百年后的人去发现。
很多学者也有同样的疑虑。
对啊，这难保不是我们现代人拿着放大镜在玩看云石形状的游戏吗？纯属过度解读啊。
你的质疑非常犀利，这也是整个学术界一直在激烈辩论的焦点。也就是说，寻找回音到底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还是天马行空的艺术？
哈蒙博士怎么看？
哈蒙博士认为它必须是两者的结合。所谓的科学，就是你必须要有硬核的指标。
比如呢？
比如词汇重合的罕见程度，或者句法结构是否一致。
那艺术的部分呢？
艺术的部分则是通过长年累月浸泡在圣经文本中，培养出对作者写作风格的直觉。
但光靠直觉也太容易翻车了吧？
没错。所以为了防止过度解读，哈蒙强调他特别关注是经是暗语，这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硬性条件。
哪三个？
第一是捐赠文本，也就是提供词汇的源头。
比如生命记。第二呢？
第二是接受文本，也就是引用他的后期作品，
就像以赛亚书。那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释经结果。
释经结果，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后期作者绝对不仅仅是随手借用了几个漂亮的古代词汇来装点门面，他借用这些词必须是为了完成一次实质性的解释动作。
哦，必须有解释的意图在里面。
对的，只有当这三者同时存在，我们才能确信这是神圣作者有意让我们去连线的超级连接。
太精彩了。不过老实说，理论再丰满，现实依然很骨感。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你可能既不懂希腊文，也不懂希伯来文，更没有几十年的学术训练去辨认什么古代抄写员的自动纠错。
确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读者。
作为普通的阅读者，我们该怎么在这个三维的文本宇宙里开启航行呢？
其实你手边就有极其强大的工具。第一步永远是意识的觉醒。
意识到有这个东西。
没错，当你今天意识到这些超级连接在圣经中无处不在时，你在未来的阅读中就会下意识地保持警觉。
有道理。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是善用你圣经里的交叉引用功能，就是很多人经常忽略的那些边角的小字儿。
哦，那些 cross references， 当你读到一句似曾相识的话，去查阅页面底部或者旁边的那些小字儿。
对，去追踪它。不过你要学会聪明的甄别，你要区分哪些只是泛泛而谈的概念平行。
比如两处都在谈论要爱人如己，就只是概念。
是的，要把概念平行和真正刻意为之的文本暗喻区分开来。
对了，我听说哈蒙博士特别推荐了一本堪称文本侦探神器的书。
是的，基于 CSB 译本出版的《连接圣经新约》。
这本书简直把寻找超级连接的门槛降到了最低。
它有什么特别的？
它直接用颜色在文本上做了标记，绿色代表暗喻，蓝色代表直接引述。
哇，连颜色都标好了，这太省事儿了。
但它真正震撼的地方在于书后的旧约索引。
怎么个震撼法？
想象一下，你正在读旧约创世纪里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那场隐秘危机，你可以直接翻到索引，一眼看出新约的作者们在哪些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使用了这一章。
我的天哪，这等于直接把密码本交给你了。对，当你顺着这条线索追踪时，那种感觉就像原本平坦印刷在纸上的二维文字突然在你眼前立了起来，
变成了一个多维的有呼吸的全息投影。
没错，你会真实地戳摸到上帝的历史计划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编织得如此绵密。
把它从平面的纸张变成三维的全息投影，这个画面感太棒了，
阅读体验会完全被颠覆。
但我也有一个担忧，你看啊，我们都是时间紧迫的现代人，听上去这要求我们既要像拿显微镜一样死死盯住每一个词汇去寻找回音，
这是细节上的深读，
对，又要像坐直升机一样飞到高空去俯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宏大结构，
这两者还要同时进行。
同时进行确实太难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普通读者都会在一周内因为信息超载而当场崩溃的。你会给大家什么最实在的建议？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就是千万不要试图在同一次阅读中兼顾显微镜和直升机。
不要同时用，那怎么弄？
你需要分阶段进行。比如你可以先以较快的语速不求甚解的通读几卷书，哪怕遇到不懂的地方也继续往下读。
这就是坐直升机？
对，这叫做建立水平预警，帮你把握故事的大动脉。
那什么时候用显微镜呢？
等到你下一次重新阅读时，当你遇到某个用蓝色或绿色标记的句子，或者你的直觉告诉你，哎，这句话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个时候再停下来深挖。
没错，这个时候你再停下来，拿起你的显微镜和交叉引用工具，去深挖这个词在过去几百年里的历史积累。
这叫做挖掘垂直语境，
水平的广度与垂直的深度交替进行。
是的，这样一来，你的阅读就不是枯燥的苦行，而会变成不断有啊哈时刻的寻宝之旅。
哇，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很大，但也绝对让人大开眼界。在这场深度解析中，我们一起揭开了圣经如何使用圣经的神秘面纱。
这真的是一次非常奇妙的旅程。
我们看到了先知们如何像严谨的侦探一样查阅前人的病历本，看到了保罗如何大胆地给古老经文戴上基督的 3D 眼镜，
也看到了普通读者该如何参与其中。
是的，更看到了即使是完全不懂原文的你，也能借助现代工具让这些平面的文字变成全息投影。你所阅读的绝不是一堆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古代文献，
而是一张经过数千年精密编织而且至今仍在闪闪发光的智慧网络。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把今天探讨的所有这一切连接到更广阔的图景中，这其实给每一个现代读者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挑战。
你是说关于我们今天的应用？
对啊，既然这些古代的作者能够如此天才地将前人写下的古老文本重新塑造、重新解释，并准确地应用到他们当时的现代处境中，以此来回应他们那个时代独有的危机与困惑。
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任务。
那么，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层层叠加、已经极其丰厚的文本时，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这真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但也无比兴奋的结尾。
这确实值得深思。
如果你把你现在自己想象成这个跨越了数千年的超级互文网络中最新一个节点，请看看你四周，你现在身处的是一个充满了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全球化危机的撕裂以及信息大爆炸的21世纪。
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是啊。我们该如何在绝对不扭曲原意的情况下将这个庞大的故事续写进我们当下的生活？你的时代，你每天面对的挣扎与挑战正在呼唤对这些古老的经文产生怎样的属于21世纪的释经结果？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用一生、用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去回答的终极问题。
真的。
我希望今天的这场解析能为你下一次翻开书卷时提供一种全新的立体维度。
带着这个庞大的思考去开启你下一次的阅读之旅。别忘了，你正在追踪的可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不可思议的那个超级连接网络。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